我们来讲树的角色吧。
我很喜欢灰狼哎、
欸，啊，我也喜欢灰狼，嗯、
就那种冲动的
你就会想说是比较激进的
环保分子、
就是，对对对，激进环保分子，
嗯。你要说鸡的时候，我害怕一下，因为他也是一个炒新闻的人。我说你要讲鸡，鸡什么、
啊？哎呦啊，哎呦喂啊，
哎！
好，不能说他炒新闻、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反、啊、正他就是他是一个环保人士，然后他做的事情是。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
你现在收听的 Podcast 是认真就输了。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拜个早年，哎、欸，也不早哎、欸欸，我们可能是拜，可能
拜个晚年，
拜个很刚好的年。OK， 在我身边两位老班底是
啊，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嗨，我是 Polar。我们这个时候趁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闲聊，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入主题了。嘿。请问过年前你们在忙什么？
嗯，阿子基本上在大放假。
你在放假？
我存档赶完啦，我几乎没有什么。你知道？
我刚想心里一度要骂脏话，
对，他要骂脏话，因为他有某个人这两天非常的忙碌。
先不讲某个人让我忙碌，过年前本来就是媒体业很忙的时候啊，我们要赶过年的存档啊，你怎么可能没赶到？还是有吧？
我有赶到啊，可是就是最忙的其实是一月的后面几周。就是可能是一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我基本上从我记得我从这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个人都还蛮闲的。
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礼拜了。
对啊，这才是过年前正常的现象吧？你怎么会过得那么爽？我怎么会那我提前搞完这件事啊？
这就要讲到停播这件事，有点尴尬。这个我们可能要私下聊，不能在这里聊。
好好好，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
跳过这题好。然后另外你刚刚说就是娱乐，因为我是娱乐线，娱乐线最近真的是沸腾了起来，
热闹、
哦，很热呢，很热，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啊，
嗯，就看下去。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工作量在忙啦，因为娱乐线就是炒了一波这样。
对，大家都了解的，
应该没有人听不懂这一段吧？哈，
应该有吧？
你可以 Google 翁山书记，可以
Google 阮玲玉，
哦 ，Google 阮玲玉肯定有答案哈。好，
越
来越歪，我们快回归正题。我们今天要聊这本书呢，气氛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们刚才太欢乐，我们要聊这本书是群，
嗯，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 Google， 我们现在聊 Google 好了。
好，
一开始通常要讨论这本书之前，除了看书本人之外，看小说本人之外，嗯、我一个习惯是一定会 Google 一下，
嗯，
看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新闻或讯息嘛。
对，我也是。
这本书不好 Google， 不好 Google， 因为它的书名
太大众了。
叫群，
对，
你打上去我会看到很多，就是啊，
就是
没有书、嗯，就是你后面还要再多加一些叙述，
没错，
哦，你肯定要附上作者的
名字，
对，名字，
或是
小说两个字，
在图书馆找这本书也找不到，你打群会跑出很多。
理论书、理论类的书，
没有没有，会有什么
心灵励志的
一群什么东西，
對對對對對
或什么论群体的重要，就是你会找到很多，就是不是你要找这本小说，
没错，
你要用作者名去找。我们会选这本书什么原因？你们记得吗？
有人留言，
对
对，
这本书是那个听众许愿池一直有出现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也可以，因为它确实是我。高中或
年少时期看的一本书，
对，高中或大学的时候会碰到他，就是我们班上有流行过一下，
嗯，我们班也有，
他是中学生必读书单之一，
一定是地科老师或是生物老
师
的阴谋，
可能是地球科学老师，
我觉得是地科老师，
但是他的理论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就是
那时候应该会把他当科幻小说小说来看吧，
他是啊、嗯，看得懂吗？科幻小说有看得懂跟看不懂啊，
可以理解。
他应该是把它当作想象力的一部分、哦、
喜欢吗、
我先讲一下，因为他上下集理论的部分的篇幅差很多，
OK，
对，
我记得我大学高中看的时候是蛮喜欢的，我那时候觉得哦这本书好妙哦，就是他把一些理论融合进来，然后再讲一个大海 报仇或杀人的故事，然后一开始还找不到真相的时候很精彩，这样子就是有点推理的感觉，然后科学家联合起来像复仇者联盟的感觉，这样子
有悬疑的成分在，
而且科学家是来自不同领域嘛，
哦没错，
有人研究海洋生物的，有人研究地质的，
然后有金鱼，
然后有人做实验的，然后有研究外星生物的，
哦对，
就每个人各司其职，用各自的理论去推想是为什么大海在做什么事情，在对人类做什么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哇好好看哦，然后现在我长大再看一次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了。
怎么了？
我
那时候怎么了？
我觉得不是怎么，或者也许是我们怎么了。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怎么了。
嗯，好，那我们马上来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输给你了。哎，输给你了。
群是德国作家法兰克·薛庆在2004年出版的科幻惊悚小说，故事描述世界各地的海洋生物开始出现行为异常现象，各显身手反扑人类，甚至造成气候异常，严重的后果会将人类都消灭。科学家们试图跟海洋斗智，寻求人类存活的方法。作者薛庆花了3年时间研读海洋生物学、地质学等资料，加上31位科学家的协助，完成这本畅销科幻惊悚小说，或许也是一部警示预言。书中藏了哪些讯息？输给你了，现在告诉你。
好，输给你了，我们要开始来探讨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要就是很久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做个免责声明。
好、
哦，记得有一次免责声明是丹布朗。
那因为要讲到那个吧，
对，一些宗教或是人文历史的东西，
我也记得是丹布朗。
好，我要说的是，这本书其实类似，就是他也是在玩一些大气科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的一些理论，
自然界的事情们。
他在玩这些理论，就是例如说什么甲烷水合物如果释放太多到大气会怎么样，或者是洋流消失了人类会怎么样，
会怎么影响、
就是、对，就是一些比较科幻性假设的前提，但他有科学理论当基础在帮他建构这个小说的内容。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因为我们三个毕竟都不是科学出身，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去细讨说那些理论真与否。
嗯，没错，
基本上我也不懂，
基本上我们节目也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讨论小说内容，
这跟科学的内容无关。
对 对，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讨论那个细节，我们就讨论故事啊。
嗯，
我觉得就是以故事结构来说，它上集都在描述地球的灾难而已，就是我们开始观察到大海有一些异状，
各地分别有什么奇怪的小事情出现了。
对，然后大海这些异状的发生导致了科学家们开始在推断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要怎么解决、嗯、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比较我觉得应该算是故事核心的全部发生在下集。
我要说一下，我重新在看上集的时候本人是有把世界地图打开的，上网 Google 一下世界地图、
哦、我还好，因为我地理很好。
我也是
我是不需要看那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是觉得重点的推论和那个描述全部都在下，我不确定会不会以节奏来说会不会拖太久啦，可能是那个时候看书的耐心比较够。
那个时候比较有闲暇时间看书嘛，因为数学课就是把小说拿出来看的时候
现在应该真的是所谓的阅读习惯改变，就是有一点无法接受它前面的铺陈，上集铺陈比较久，可能是、嗯、但这可能是要检讨自己，不是检讨这本书，反正他就是要拖到下集。
对，
他拖到下集我们才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才会科学家才会推导出说，哦，海洋底下有高智慧的生物，他们在反扑人类、嗯、然后他们把这个生物的代号取名叫
歪哈。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字想说要怎么发音？
对，我刚才也在想这件事情，我们在那还是
儿是一，儿是一，对，
但
是 ER，
对啊，我想说 YRR 怎么办？
所以他可能就是念 YRR， 因为他是那个约翰逊教授在小说里面，
对，
在小说里面约翰逊教授他不小心手指打错字，他就保留住一直用到现在的。嗯，但是你们发现这本书封面标题不是 YRR 吗？它叫群欸，
对，它叫群。
其实在描写 YR 的特性啊，
哦，
但我是觉得他就直接叫 YR 就好，
更好找书一点。
对，这是附加价值啊，欸、跟我是觉得比较酷，YR 比较像科幻小说的感觉，
哦、
就是有这种代号或者什么的。
对。
然后我一开始我下标啊，我就下这是一个预言，伊索寓言的那个预言，他用故事包一个道理给大家。
对
啊，因为这本书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宫崎骏的。就是有一天 人类才想起大海多可怕。哎，变进阶去了。就是他有一个描述我很喜欢，就是他很多各地很多灾难没错，但这些灾难它变得很立体，是因为它让我感觉到人类跟大海真的关系很深厚。像有一个东西是货运
啊，
海上的货运，就是我们可能平常生活很方便，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确实如果有一天大海有自己的意识了，它开始制止人类的文化或是经济行动，它开始不让你们货运那么顺利，开始船难在发生的时候，台湾来说我们就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贸易
国家，对，我们很依赖别的地方的资源，而且
锁国一个月我们就死吧。
会不会死我不知道，可是会过得很难过，
免责声明。
不是因为我们粮食自主也好像没那么差啦，
可是我们的
好认真讨论，
对，这个太认真，
会很难过了，一定会很难过。能源什么的，一定很多都是依赖海运，而且不止我们，
不止，
应该世界各地很多城市或者是很多国家都有这个类似的情况。所以这是让我感觉到他在描写人类，他在上集我很喜欢的一部分，就是他把这东西写得很好，他让我感觉到说，哦，真的，大海哪天如果真的要反扑的话，我们人类会过得很惨。不然想说我们活在陆地上啊，你大海怎样跟我屁事，我不下海就好啦。知道说原来我跟生活跟海洋那么息息相关。
我有你这个想法是发生在他就是那个印第安人遇到外星科学家的时候，然后说哦，我觉得哦，对耶，为什么他们都会就是想要往天上看，但是就却比较就是应该说对一般来说往就是海里面看好像没有那么多那么有意思。
其实这也是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人类其实完全不认识海洋。
对，就是我们的理解真的很浅，可能就是好，我对海洋的理解就是可以去潜水，然后
没有
可以去浮潜。
我说的不是我们，就是因为海洋很难探测，这个书里面有提到，
太大了，
它就是一个宇宙。
对，
就是我们明明就生活离它那么近，但我们可以就说我们已经登陆月球了，海洋还是很神秘。
对，
探测都不容易探测，因为没有光线，然后高压。所以深海是什么样的其实人类至今都还不知道，
对，就是简称为深海，就2000以下都简称为
深海。对，我们人类其实还不知道底下是什么东西，
没错，
所以还有很多想象。
但是对，但是外太空几千几万光年我们都已经开始去拍照或者去看，
对，我们开始努力去做些什么事情了。
对，
但深海还是这个迷雾，
一个问号。
因为这个迷雾让这本小说可以
诞生，
因为它有很多想象空间在里面。好，那你们觉得作者想要讲人类跟海洋的关系是什么？
我小时候看觉得就是一个环保故事，
我觉得他想讲这个议题，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议题收拢得很好。
有一点，就因为外阿姨是存活在他
智慧生活，
因为外阿姨有跟人类沟通嘛，然后外阿姨沟通方式他一个画面是他给人类画面是可能史前不知道几亿年前的地球的样子，然后他就用这方式来描述说外阿姨存在海洋很久了，
我比你们先来。
对，我们是共存这个地球很久，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然后我想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推测为什么就是在这一年会做这些反扑，其实没有答案，就是是人类在猜的，人类猜说因为我们一直污染海洋，
就是他是应该是说他一直用的是人类的角度啊，
对，他说一定是我们人类，可是没有证据，
就问号。你会问号。
对，就是在这小说里 的描述是在说因为人类一直污染海洋，什么核能核废料啊，什么航海
啊，
然后对垃圾啊什么之类的，什么吸管海龟的鼻孔啊，作家的这没有这东西，这是后面的时事。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不知道 YR 反扑是因为这个，没有告诉我，
就是 你不太能确定说 YR 是不是因为这些事，
对，没有说
来攻击我，
但好像在这个小说论述里面我好像只能这样相信。
对，
在小说里面是人类的猜想，
对，
依然是人类，
一直都是人，
依然是人类很自大去揣测其他人的想，其他生物或其他环境的想法，
不就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吗？
对啊，所以我才说我不喜欢的点在这里。到最后人类的结局有个二选一的时候，就他们要决定说要怎么处理 YRR，
是费洛蒙还是毒物吗？
那这个故事其实他这本书的讯息，这本书的讯息量真的很多，是因为它不只有人类对抗 YR 的过程，还有人类自己起内讧的过程。
人类对抗人类，
他说人类的立场不一样，
就是人类在那个那艘船上，独立号，就是我说
航空母舰，
科学家的复仇者联盟嘛，就我们集合各个科学家，乍看之下很团结， 然后大家 各思所长，然后去推导出这些灾难怎么发生的 YR 怎么控制海洋生物的，怎么改变，就是什么结构，怎么这些微博的时候，军方那边是做了一件手法，是他们在船上盖了一个秘密实验室，科学家们可能是要做一个和平
他应该说科学家想要尝试跟 YR 沟通，
就是对想跟他协商停战，然后
军方是想毁灭 YR，
对他利用科学家们找到 YR 的特性，然后针对他的特性想要杀掉 YR， 然后但这件事情科学家不知道，所以在后半篇幅的下集的篇幅很多，除了在对抗 YR 之外，很多就是人心之间的勾心斗角，
对，很多是人跟人之间的，就是一方要阻挡另外一方，
关键来了，二选一，就这件事二选一也是在人类身上，
对，
就人类你要决定你要不要杀掉 YR， 或是你要跟 YR 和平。
我后来啦，长大之后看，我想说，这不是应该就是我觉得更精彩的方式是智慧生物怎么出现，但是我觉得在整本书，高智慧生物他从来没有以自己的立场说过话，
就他不把这个生物体描写太像人。你们对这个结局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是你们在那个当下，你们在那个船上那个当下，如果二择一的手段做法，你会选哪边？军方 研发出消灭 YR 的方法，科学家研发出
跟 YR 沟通
的方法，你会走哪一边？
我消灭他。
你选你投消灭他，
我会选消灭他。
在你投哪一边？
那、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不消灭他的话，会有立刻即刻吗？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那个当下，在你在故事当下，你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好选择啦，就是不知道啊，
那就是杀掉他、
OK， 那我们达成共识。很人类，因为我会投杀掉他、因为我要去以故事，虽然这样讲很那个，就是很跟故事本质不符，
就是，
但是我们，但是那个当下我们会决定，我也会选杀掉他，因为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地球，
我要保障我地球的安全，那
不是
我的
保障人类的安全，
对，我应该说我的已知方式就是我杀掉你最快，
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被 YR， 我们在故事里面的话啦，我们已经被 YR 威胁到了，就是地球要、要么进入冰河期，
对啊，
要么什么温度过海平面上
上升，
就因为 YR 策动了那个
海啸
海崩，
反正他的一切科学家推导出来就是他要消灭人类。当下我们选择为什么会选择要杀掉 YR？
应该说以人类的安全来说，杀掉你是最安全的方式，
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我其实可以理解故事中军方的
可以啊，可以啊
可做法。可是在故事的本质上面说，他被写成是反派。
他会显成是你是不对的那一方，
因为正派是科学家那一边嘛，科学家要跟他沟通，要跟他停战，然后要尊重他是一个生活在海
洋
里面亿万年
的生物，
亿万年的生物，你不知道消灭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以生态来说，你不知道，你还不确定他对海洋，
我面对的是什么东西，或是他是不是海洋的怎么讲统领者？
对，或许是你会消灭他之后会对地球影响会更大，或许他在海洋生态上他很重要。
对，
我们不知道，
或许他默默的帮我们平衡了很多事情，但是
所以在科幻小说这个很精彩，他在后半段就有个挣扎，就是杀不杀，
他说他留给后就是看书的人去思考跟决定，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如果有个二选一给你的话，
对，
你会怎么做呢？
但结论就是他们书中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我们三个选择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选择和平的方法，
他们选择跟这个
费洛蒙，
对，费洛蒙的做法，
对，就是他们发现他们是用费洛蒙在沟通，然后他们就释放了费洛蒙去跟 YR 沟通，说人类没有对你，
人类不想对你，
对，人类没有要跟你
开战，造成威
胁，人类想跟
对对对
人类跟你是朋友，用这个方法去哄骗，我觉得是哄骗耶，哄骗 YR， 因为事实上
我觉得就是拐了一下
情报站的手法，跟你说没有，我们是
就假设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是要跟你和平共处，但实际上我觉得人类做不一定会和平共处，就是还是继续在污染海洋，
对，
继续在滥用海洋。那我们来讲书的角色吧，这边书的角色出场很多，
超多，就是多到你会想说这个人重要吗？还是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他有太多了，对，我那时候在脚本上直接写灵眼两个字，灵眼也很多，就把我印象最中刻深刻的灵眼就是有一个在什么岛上度蜜月的情侣
啊，对对对，然后他碰到那个白改就是 白色的变种蟹，
哎，他们的出场方式是 军方用人造卫星还是什么
在偷看，
在偷看他们在岛上做爱。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他们军方在聊天的时候说他那是一个很好的打炮地点。
军方为了要，其实那时候军方是在对抗 YR， 所以他们要探测就是各个海岸的动静这样子。反正他们就是军人很无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讨论，就开始偷看，就是偷窥民众的生活，然后就看到这一对灵眼情侣，然后灵眼情侣就除了在做爱之外呢，也接受到就是海洋生物的攻击。
好水，
就被抓到了，就是海洋生物的攻击这样子。然后这两个灵眼就戏份就没了。
对，就是灵眼啊。
他们就是很快就死了。
对，他一开始讲很多欸，
对，
什麼
就是
他们什麼、啊、
他有介绍他们的背景，然后这男的是怎样，女的是怎样，然后为什么他会来这里度假，讲了超长一段，
然后就掰了。
对，我说好，我刚看了什么。
那你们还灵眼，除了灵眼之外啦，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角色？
我很喜欢灰狼欸。
啊，我也喜欢灰狼。
前期看的时候觉得这人怎么讲，就是他的行为跟他的思考模式是冲突的，但是在后期看
了解他背后的原因，
对，他是个非常好的伙伴。
他藏很深欸，他本来是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我想说来乱，
就是那种冲动的，
你就会想说是比较激进的
环保分子，
就是，对对对，激进环保分子。
嗯，你要说鸡的时候我害怕一下，因为他也是一个炒新闻的人。我说你要讲鸡什么？
哎呦，
哎呦喂啊，
哎，
好，不能说他炒新闻，我不是这个意思。反正他就是，他是一个环保人士，然后他做的事情是，他用社会运动的方式啦。
对
对对对对，
他用社会运动的方式，他就是在赏金船的旁边，他用他开船去观赏赏金船的民众，
他去观赏观光客。
对，
他想要保护鲸豚，他想告诉观光客说，你看被这样观看多不舒服。
没错。
对，然后用比较激烈的社会运动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出场是这样子。所以你喜欢他的点是？
我喜欢他的点是 前期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有就是哦
北巴这么北巴的人，
对，不好说。但是后期会发现，我喜欢他的点是他其实是逻辑在线的，就是他是带脑子的
逻辑在线，
逻辑在线的人。
对，他是带脑子的人，而且他是个对于自己坚持的事情，他可以接受不同的声音，而且他会去坚持他自己做的事情。他不会因为说哦，我们现在就是要整个大环境改变了，所以我就会完全改变我原本的想法。他其实是有保留的，这是我很喜欢他的。
我喜欢他是有故事的人，就除了他，就是他有这些东西，当然是他背后的故事。
他
本来
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
对，他本来在海军，
他是那个嘛，训练海豚的。
对，那时候海军的就是想把海豚训练成
武器，
就是战争机器。
对，
是不是武器也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派他去做拆除水雷之类的。
对，
他想要把它训练成军事的一环，然后他是训练海豚的，
对，海豚训练员。
对，但是他虽然是训练员，但他也是喜欢海豚的，
对，
也是想保护他们的。所以当他发现海军在做一些更不人道的实验的时候，他是退出。
对
对，他故事是这样子。
因为应该是说他在那批训练员当中他算是非常优秀，所以军方其实想要招揽他，认同军方的这个做法。
没错，
但是他不认同，所以最后才用了一个就是军退役的方式。
其实这也是某方面来说也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人类跟动物或是你知道跟自然的关系。人类其实还是很自大，
有种唯我，
而且就是我不确定，这应该也是真的啦，就是人类势必有训练海豚做当战争的使用。因为我们讲给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好，我们也会拿大象来战争啊。
对啊，我们也会训练，
对啊，我们台湾最红的动物明星林旺爷
爷，
他就是战场上下来的，
他是退役。
对啊，他那个时候，
天哪，你现在讲林旺爷爷可能小朋友不知道是谁。
没关系，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谁是林旺爷爷，
大家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但我要说就是你看他们动物们被训练当做打仗的机器，不是，是真实的，
就是不是一天两天了啦。
对，是真实。所以人类在这点真的是很自大。就是为什么素材说，刚回到上一题，就是我会说来人类来做决定要跟 YR 怎么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跳脱啦，你还是没有跳脱这个本位，
本位
主义
思考，
还是没办法。而且我们刚才我们三个还决定说杀他，
杀
死他。
我们没有要跟他就是
和平共处，
没有没有。我这本书它的那个场景其实很大，然后里面有一大堆学术微博也在吓大家。你们这样看下来，也不看到什么想吐槽的地方吗？
我有一个想吐槽的地方，就是他不是说 YRR 是透过费洛蒙来
沟通
、嗯、但是如果但是他又是在水海水里面嘛，就是海水是他的介质、嗯、但是如果他不担心海水里面会有一些环境污染的费洛蒙嘛，他们讯号是通的嘛，就是他不会有杂讯嘛、嗯、
他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对人类反扑，
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人类的威胁，对他们的威胁。
你知道费洛蒙，我补充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之前面一直漏讲这个，就是 YRR 和群这个概念，为什么是群？有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另外一个预言，就他隐藏的一个讯息，他躲在这边，就是我们就是人类很不团结，我们刚刚讲人类分裂成两派嘛，然后包括他书中会提到说美国比较自大这件事情，
美帝
思想，就是它里面太多种描述了，什么经济什么，我们
全世界就是美国，
对，美国
美国就是世界，
它里面有隐藏有讲这些东西，
真不愧是德国人写的书。
然后它里面有写说什么人类很不团结，然后互相斗争这样子、嗯、费洛蒙透过费洛蒙沟通的这个群，这个 YR 它有个很特别的机制、
嗯、
就是跟我们熟悉的生物不一样，是他们只要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个体经验知道了、
嗯，
YR 它只要一个细胞会了，
嗯，
它一个个体会了就全部都会了
都，
嗯，所以就是很厉害的地方是我们人类的经验要靠世世代代，然后靠文字靠媒体我们来交流、嗯、YR 是没有这件事情，
它是走隐分身之术，
所以它的所以为什么
无性生殖，
对，
所以为什么会高智慧就是这样子，
嗯，
就是它只要 get 到一个点就全体都懂。我觉得它在做个比方啦，就是人类做不到这种团结，然后我们
就不是高智慧生物啊。
然后对方，我们是高智慧生物啊，只是我们
跟他比较的话，
这个无关智不智慧，这个就是特性。
我们会个体化发展啦，
我们会各自自私，我们不会为了什么群体利益啊或者什么的交流，我们会有所隐瞒或之类，但群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有好有坏，像就是、
嗯、有好有坏，
像在这里面你可能蒙骗一个个体，你就蒙骗
全部了，蒙骗
所，对、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多元跟全部单一，就是各有好有坏这样。但我觉得这反正我要说的是，这是他的预言，就是人类多不团结。
对，
他拿个 YR 来做个对
比
比较
，对
对。然后讲到槽点呢，好，我想讲的很无聊的，有个地方让我有点出戏、
哦，
是他们直升机的型号。
嗯，为什么？我对直升机型号不了解。
他的直升机叫超级种马。
对啊，
我看到就嗯，
你不是说我还没想那么多，你知道吗？就划过去了。
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小说，然后严肃的军事机构，然后你的直升机叫超级种马。
哎、欸，啊，等一下，搞不好是翻译
对我
的问题啊，搞不好是翻译的人的问题。
不管是就是很好笑，我管你是谁的问题，就是很好笑啊，就是这么小说。
他在校稿的时候也是没有也是没有改掉这件事情、啊，
这就是好笑的地方，就为什么要取叫超级种马。再来呢，我们要讲到就是我们这本书，我们这个节目很常聊到的书都会翻拍成小说
啊。
对，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出版之后就一直在讲
说它有贩售成电影版，
一直要说要翻成，
对对对，
要翻拍。但你们有 follow 到它的之后的进程吗？
它就没拍电
影了，没有，我还有 Google， 它就没有任何后续电影的消息。
对啊，
我跟你说，我 Google 到的是它最早确实有说要卖，他在2006年就已经把电影版权卖了，然后预计08年要上映，在那个时候。
现在2021年咯。
好，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计划夭折，因为当年技术可能不够成熟，成本会过高。
太
贵了。就是新闻是这样写的，好像可以理解，因为他的这样拍起来会很可怕、欸。
哦、
嗯，是很可怕
的。全球世界各地，然后发生这些船难，然后这些海洋
啸啊，
动物演员啊要配合、啊。
对。
动物演员或是特效要配合。
特效很贵，
各种灾难的发生啊、嗯、
你又要海底取景、嗯、你又要拍海啸，
不会啊，我很期待看到他们被那个白色螃蟹攻击
还要拍鲸豚的暴动、嗯、就是你要拍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现在有最新的消息，近年来
近两年来呢，
就是这本群的小说呢，因为之前是电影嘛，好，现在他们找到一个方法是可能要拍影集，
耶，我觉得比较好、欸、
影集比较
叙事
比较好，然后目前是被那个冰与火之歌的公司买下来，
可以期待，
然后预计是新闻是写说19年开拍，
嗯，
就是也就是说前年
开拍了，
前年开拍了，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事情没有改变的话，所以或许是有机会看到它
变成影集，
终于要变影，对，然后变影集也比电影好，
影视化
应该
因为它
包含，我觉得包含它前面所有的，
它比较像连续剧啦。
对，
它连续剧，
电影有点太短了。
如果电影的话，应该会删减很多。
嗯，
对。
包含地区啊，他讲到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状况。
嗯，我们就来聊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拼个输赢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到底发生了哪些灾可怕的灾难。
好，
好，下一个单元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
耶、yeah, ，拼个输赢。好，我们这本书呢是一本就是灾难式的预言嘛，世界各地发生了各种海洋反扑的事件，我们现在。拼个输赢，我们一人先来讲一个。
好，
就是这本书描述了什么海洋杀人事件或海洋暴走事件。
阿紫知道。
啊，请先。
龙虾爆炸，
我刚刚
龙虾爆炸超好笑的，
超荒谬啊！
我想讲这个的书。
餐厅嘛，是餐厅的
龙虾。三个
米其林三星餐厅，印象深刻。他说龙虾，
而且爆炸是爆炸，只是当下看到，它实际上是有什么毒。
就是它是有那个胶状物质流出的，
然后它是他们它最主要是要毒，就它什么红槽毒素、
红
枣
毒
素、红枣毒素藏在那个龙虾身体里面，
对对
对
对, 對，然后不小心碰到的人或是就是有接触它的人，
对，
都会死掉，
然后要混入饮用水里面，
对，
它生物炸弹，
对，它是它的
生物攻击
YR 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个但是那个爆炸的场景已经够好笑了，但其实它后面是有很深的阴谋的。好，这是一个。
墨西哥湾洋流事件
哦，洋流消失，
嗯，
洋流消失有什么后果？你记得吗？
影响那个哎、欸，就是声音现象，它有会影响声音现象啊，
所以这也是很深远的，就是海洋，它是改变气候。好，换我。
好，
先讲简单的好了，水母杀人事件，就是开始各种有毒的水母
出现在
大量出现在海岸。
出现在观光区，
对，然后就是只要碰到它就会人类就暴毙，
就你只要被它轻轻蛰一下你就会就是
挂掉，
一秒挂。
然后其实这个本来就是零星会发生的意外，但是在 YR 的策动之下呢，它变成了太多量太多了。
嗯，
好，再一个，来下一个，你
鱼群攻击事件。
鱼群你要说哪一个？
渔夫
哦，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幕、
嗯、第一幕那个
金什么鱼？
金枪鱼？
金枪鱼？
哎、欸，那个很高端呢、欸。
对，
因为它不是杀人，它是
淹死吗？
它是窒息，对，
它算是淹死、欸。
它是它的方法是它让人无法
游上
水面，就是渔夫下水
多了，
然后鱼群用人海战术把你围堵在里面，你就被闷死在水里面了。
有点像、這個、有点像你排队挤不出去的概念，
真的很高端。不要说这种杀人方式，
演唱会。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这可能都只是他就是测试的方式，你知道吗？就包含
一开始，
他可能一开始都只是在测试要怎么消灭你，
小打小闹。
对对对、
嗯，到后面才有那个比较高端啊！来来，阿珍，我们后面来。
白色螃蟹是白色螃蟹上岸事件，跟敦刻尔克的感觉。
抢滩
，对对，
也是
诺曼底登陆，对不起，
蛮像诺曼底。
他也是带着毒嘛，
对，
带着像那个红枣毒素一样致命的毒，然后他的那故事描写到他全部上岸之后，然后上到柏油路，
对，
然后被车碾碎，
对，
然后他觉得那个物质就会出现，
流到
然后就会
下水道，
就那叫什么蟹泥，好像很好吃一样。
蟹
泥、
蟹膏，
反正就是螃蟹被弄碎之后，开始
侵入人类的世界，就是它被冲到下水道之后，附着在什么各
個區，对，清理的时候，你的车子上啊什么的，
包覆着你的生活，
然后接触到可能就会神经毒素，会因为神经毒素而死亡。
对，
然后它这个就是你刚刚说它在修正，因为龙虾失败，龙虾不够高明。
对，
龙虾没有真的起到作用，所以他后来用这种就是螃蟹大军抢滩的方式来对人类下毒，
用诺曼底登陆的方式，
对，来对螃蟹下毒，而不是用什么炸弹，不用炸弹包裹了。
对，
龙虾比较像炸弹包裹。
对，
好，哎，换我对不对？
对，
好，那就得讲这个啦，那个鲸鱼集体暴走。
就是座头鲸联合虎鲸，
蓝鲸、虎鲸，就是鲸鱼们。策略性的消灭攻击在海上，对，攻击船啊，攻击海上的船。然后它的攻击是，其实这个在整个故事里面还是偏小打小闹， 虽然说死伤惨重，但是偏小打小闹，比起那个什么螃蟹那毁灭性的，
对，
因为它等于是要动用那么多鲸鱼，然后才能消灭可能一艘船吧。因为他可能就他会分配工作、哦，什么
蓝座头军做什么，然后
体型大的鲸鱼
虎鲸应该去干嘛？
虎鲸把掉下去的人
咬
走
什么的，对，大白鲨鲸鱼版，
对，大白鲨鲸鱼版。
好，
看我好，那就讲，哎、欸，我讲一个会比较严重，但是就是故事的篇幅里面没有到很多，就是那个贝类卡在
螺旋、这个很重要，
这
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超高端的做法，因为它没有，就是等于是说它已经不需要策动像鲸鱼这种大型生物啊，或是鲨鱼啊什么，它都不用，它只要。就是用一个贝壳就可以把你所有的货轮啊、游轮啊，
那种神风特工队的路线、欸。
对对对，而且它很小，而且它几乎不易发现。嗯，如果你没有就是认真下去的话，你不会发现是这件事情。
也人类因为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就是因为贝类不可能大量的
出现在就是
行动那么迅速的
之类的，
行动那么迅速的黏只附着在螺旋桨，就是
其他地方都没有，
对，船体其他都没有，就是太明确是人，
太明确是攻击，
攻
击，嗯，对，
就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像鲸鱼暴走的时候还在推测说不是疾病啊，
哦，对，
他们那时候想说可能是疯狗病类似
什么病毒，
疯
狂症，或是他们被荷尔蒙污染，就是他们可能毒物或什么的
被影响了，
对，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有点明确是海洋，对，海洋在策动，或是有谁在策动些什么？
我记得还有是电缆、地下电缆
啊，对，
断裂，这个真的是
它切断的通讯，
现代文明毁灭的开始，
对啊，
它让它切断网路通讯，
没有网路怎么办？
所以在故事当中，它有一个很怕很重要，就是他们用卫星，都用卫星，嗯，他为了要解决故事，要解决这个问题，
地下电缆问题，
他们做通讯
去太空，
都只能改用卫星的方式，
对，
好。这是一个换我，那我得讲那个了，嗯，蛮核心的了，就是虫虫危机，嗯，应该是
假冰远古冰虫事件，
对
虫虫危机应该是这整部书蛮重要的一个核心事件，因为它确实，嗯，它基本上甚至是它的
主线吗？我觉得算主
算是 YR
的算前面的
主线，算 YR 的主要战略了，嗯，
对，
就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是他把那些虫不是重点，是虫身上的细菌，
对，
他把这些虫放在
大陆边坡上，
然后海床上，然后让他们去把甲烷，嗯，反正就是
他们让他们把冰吃掉，然后把细菌打进去，
反正融在冰里面的甲烷会大量释放出来，嗯，他用这个手段在改变大气结构，
这真的超猛，
这超可怕，
是石油探测的人类就是要开采插采石油的公司发现
这些虫，
就觉得怎么会大量出现这种虫在这个地方，而且自己看还没有，嗯，然后他们就在分析 YR 的战略，就是那些鲸鱼啊，嗯，或是什么小那个贝壳啊，
小打小闹，
小打小闹就是为了要分心，他其实他主要是要做这件事情，
嗯，主要
是他
是
很聪明的军队，
他是啊，他是高智慧，
他是高智慧生物，
他在努力的学会什么消灭人类啊，
对
对，
好，哎，这是我的，应该还有吗？
还有吗？
应该快没了吧？
还有吗？
我已经听到这了，我印象里面的都没了，
嗯，应该是几乎我们几乎快把他的那个说完了，嗯，我说到这边我们再补充一个东西，你们看完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这此时此刻今年的感觉就是这某方面蛮像我们疫情的生活，
嗯
啊，
有一点哦，
没错，
就是也不能旅行了，然后在最
生活有很多限制，
在最一开始货运被影响，嗯，
我深受其害，
对，最一开始嘛，嗯，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旅游业损失惨重，
对，不能赏金了，不能去观光海滩了，
对，嗯，旅游业损失惨重这件事也跟这次疫情好像，哦，
航空业旅游业，嗯
嗯，这本书在这时候看，嗯，蛮适合，
对，很像，
大家可以再去翻一次。
好，那再来就是进入我们刚刚说这是只是热身
。
好，我们今天我们正式，我这是准备出的考题，就是我脚本上有写给就是我们今天阿子和阿珍的，我出一个题目，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就我说。群这个就是充满脑洞大开的灾难场景嘛，看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是它运用生物的特性或是运用地质的特性去讲这个事情，嗯，那我们人类就是各类的文本当中就是都充满这种科学灾难的想象，嗯，我们现在一人我们各来举一个你觉得比较厉害的，
明天过后，
嗯，算合理，
因为明天过后已经变经典了，
它很经典啊，
它是玩什么海平面上升嘛，
对，
它海平上升怎么办啊，冰河期太快来，
其实跟这一本的
这本如果
有点同样方向，
没有，这本如果再往后走，如果
就是冰河期、
啊、就是冰河期，
对啊，对啊，
它往后就是要引发冰河期发生吧。
那个洋流消失会冰河期，
对啊，
对，所以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YR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其中
一个就是结果是这样，
对，冰河期。
嗯，明天过后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但是我看完之后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吓傻、欸，就是那时候我还懵懂无知。
那时候好像也是地科老师之类的放给我们看，就是一样是很认真，就是有点像校外教学要写心得的感觉，要去写这部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地科老师解释是说，其实地球本来就有冰河期。就是在地球科学上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會來
的，就是在地球的历史当中，
它本来就是会来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曲线变化。
嗯、
他说这本他在玩的就是，如果冰河期的曲线改变了，它突然来的又快又猛的话，
加速的话，
人类怎么办？好，阿森讲完的话，阿子，你印象深刻的，你觉得科幻式的灾难？
我觉得它算灾难吗？
所以你觉得是？
我选的是阿凡达，然后我是喜欢我想吐槽他的地方、欸、因为他就是阿凡达，他是一个人类跟纳美人的混种嘛，你们记得吗？在故事
对啦，外星科幻啦，这是外星科幻范畴。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好，他要因为在这个漂亮的星球上人类没有办法生存嘛，但是他又想要取得他这里的资源。我想吐槽他的地方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在模仿骇客任务嘛。
你好烦哦、喔！你说进入一个，
对，他就是你知道他要进入一个操控室去操控他的混种那类人。
对，
他说你是在模仿骇客任务是不是？
他这个有更多的那个啦，不止骇客任务，有更多，
对，还有很多人。
对，我还有
對
我先讲我的，
嗯，
我有两个哎、欸，一个是这本书。那我第一联想，我觉得作者一定有被这个文本影响到的是那个西区考克的鸟
哦、oh,
有我觉得他应该热爱这部电影，
书中有我不知道这不热爱、嗯、可他一定有被影响，因为他书中就有提到了，
嗯，
他就例如说在那个鲸鱼杀人的时候，他就用某个科学家的口吻说现在怎样鸟的鲸豚版是不是就是西区考克鸟的鲸豚版
对
西区考克是恐怖片的算始祖，很早，这是我们
祖先就是上课会看的电影，
广电系啊，电影史啊、嗯、影视理论啊，一定要把西区考克
艺术史也要学
放出来看，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睡着
只有老师说哦，他出现了，西区考克本人出现了，我就会醒来
的。因为当年的恐怖片真的是不恐怖啊，但他确实是很厉害。西区考克的鸟是1963年上映的
哦，好久以前，
来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特效的，特效是很落后的时候，没那么厉害的时候、嗯、但鸟拍得很好，
那时候彩色电影了吗？
黑白
鸟还是黑白 的、
啊、黑白
的。那时候厉害的是他那些鸟全部是动物演员，
超猛，
他是训鸟，就是训练鸟，训鸟师把他们超让他们可以这样表演的，
很厉害、欸、
你就知道多厉害。他可能当然还是有人的表演跟镜头的帮忙嘛，但你就知道
还是很厉害。
他为什么可以是一代经典，就是这样。即便你现在去看觉得剧情不好看，节奏不够紧，
嗯，
但他确实把鸟攻击人的这个想象做出来，一个鸟攻击人的岛屿或世界是这个样子
做出来了。
对，他去攻他才啄人的眼睛，把人啄瞎啊什么的。
嗯，
好，你想到了吗？
还没。
好，那在
时间想不到，
那你再想的时候我来讲我真正的。
好，
我真正的很厉害哦。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进化特区》吗？
我知道。
你没看《进化特区》？
很经典，
特区很好看呢、欸嗯。好，
进化特区我看的是盗版的，我不确定它叫不叫《进化特区》。
进化特区吧，叫进化特区。
我知道的，
讲一下，你可以讲一下内容。
它的故事是说，外太空有颗陨石掉在美国，然后那陨石上面是富有生物的，然后是单细胞，它来自一个星球，它来自一个奇幻的星球，是那个星球的生物是快速进化。
嗯，好，我
是那个单细胞，所以那单细胞在地球的世界就开始快速的进化，变成各种奇怪的生物，就是地球上就有恐龙出现，然后有昆虫，有恐龙鸟，就他们开始变成各种可怕的生物，然后开始入侵人类的生活。
嗯，
对。然后他在玩进化论，他也是灾难片，但他是喜剧。
对、哦，他是漫画，
他是喜剧哦，
他是漫画，
他最早是漫画是不是？
嗯，美国漫画，
因为我看到是电影，
我去找来看。
他是喜剧片，就是他是虽然是很惨，就是人类被入侵啊什么的，但是那些动物长得
很有喜感
或者是他们会反正用喜剧方式呈现人类被怪物吓到的样子、
嗯、
对，还有包括人类他钻进人类的体内啊预告片有一幕很经典，就是虫 然后那因为那都不是地球的生物嘛，所以它的虫很大只，然后它是钻进体，是寄生虫，它钻进人的体内，然后人类不知道怎么办，医院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不行，我们只能截肢。
对，
就是那个应该是主角之一，角色之一，他把它压在地板上，我们只能截肢，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然后那个虫就是很大，你就看你皮肤的肿，
对，会鼓起来，
然后说我们只能截肢。
就切掉啊！
他就说：“拜托不要截肢，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虫就是往上跑嘛。他就说：“他就往上跑，就快要跑到就是你知道淡淡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好可怕。
然后那医生就说：“可是不行，他快要到那个什么哪里了。”然后那男生就快截肢，快截肢，快截肢。它是喜剧片，你知道可以理解喜剧片吗？
可以。
好，多喜剧呢？最后他们发现这个外星生物的弱点，好像是个化学物质叫。我忘了是什么是碘吗还是什么钠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发现那个
这个物质可以杀死这个虫，
对，可以杀死这些所有生物，然后那个物质在哪里最多，在某一排的洗发精里面，
对，很标准的美式搞笑
喜剧，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用那个洗发精，然后去消灭这些生物，就像灭火器灭火一样，就用洗发精，
好荒谬，
很好笑，
这是我就是他，虽然他还是有科学背景，就是进化论背景在，外星生物攻占地球背景在，
但是
而且他进化的曲线哦，就是什么会先是什么东西，先是虫，然后龙，然后鸟啊，
它是有规律的，
然后灵长类。智慧灵长类就是慢慢就是在可能一两天内开始出现，然后开始攻打人类这样子，然后每次攻打方式不一样嘛，因为生物不一样，
对，
然后最后就从洗发精消灭他们。
好荒谬！
这部片我真的是好喜欢哦，然后就觉得我看这个群，我就感觉就这种科幻式的灾难电影，就是人类真的很擅长，
没错，
就是玩弄这些理论，然后来讲一个就是人类遇到灾难会怎么样。你心中有答案了吗？其实人类的这种。还蛮多，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侏罗纪公园》也算是，也是科幻，
它是哦，
它也是玩那种什么化学
啊，
不是化学，
化学变异，
不是化学，sorry，化石，就是如果琥珀里面的那个 DNA 我们萃取出来，然后生物复制成恐龙到这个世界的话，他也在讨，他也在玩这个啊，他本来不应该是灾难，
他本来不应该
是人类让它变灾难，
对，
就是人类怎么，
人类做了什么让它
对，然后放它出来啊什么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喽。
好的，
你们就过年聊科幻灾难就是。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就看一下，反正大家年假时间很多，反正也不太能出去玩嘛。
这过年的气氛聊这个对吗？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就是给你们大家一个寓意嘛，就是要你知道，
大家要爱护环境，
从今年开始。
结论是大家，结论是大家爱护环境，
热爱地球，地球只有一个。
笑死我
了，谢谢。
好，那我跟大家说再见喽，
拜
拜
拜拜。